中国在2025年的外贸数据几乎注定会被写进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教科书。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与国际机构的独立研判高度一致。截至11月，中国当年的货物贸易顺差突破10,800亿美元，首次迈入10,000亿俱乐部，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是一个在数字上极为亮眼，在叙事上无比震撼的成绩。但就在同一份统计报表的另一侧，你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另一组数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长期徘徊在低位，10月同比增速不足 3%，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多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则刚刚从通缩边缘爬上 0.2% 的微弱正值。一边是雄壮的外贸顺差曲线冲向历史高点，一边是内需指标如同贴着地板缓缓滑行。这对内外剪刀差撕开了一个残酷而清晰的事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核心的习近平经济战略并没有扭转中国经济结构长期依赖外需的基本格局。过去几年，官方一直强调要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推动经济从外贸和投资的旧模式转向以消费驱动的新模式。但2025年的数据却表明，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反向演化。所谓以内需为主，外贸为辅的宏大叙事并未在现实中落地，反而在全球通胀冲击、供应链重组与地缘冲突的时代背景下，把中国经济重新推回到对出口与投资高度依赖的老路上。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为什么2025年这份光鲜耀眼的外贸成绩单本质上是一份内循环失败的验收报告，而内循环又是为何被制度与利益多重锁死。如果只看对外贸易数据，2025年的中国几乎像是一部重新点火再度满血运转的出口机器。从季度 GDP 结构到月度贸易报表，几乎所有对外部门的数据都呈现出与国内需求截然相反的景象。机构测算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 GDP 保持在约 5% 左右的增速区间，进出口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30%，成为拉动增长最稳定且最具确定性的力量。这种景象在过去20年中也极为罕见。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的高速扩张阶段，进出口占比也很少达到如此高度。若再看月度数据，一月至十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约 5%，不仅好于市场此前在关税升级、地缘风险、供应链脱钩背景下的普遍悲观预期，甚至在许多关键品类上出现逆势扩张。到11月累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已冲到 1.08 万亿美元，已超过2024年全年的近1万亿美元记录，使中国在全球失衡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顺差规模之大，不仅令传统贸易伙伴承压，也使许多国际机构开始重新评估全球需求结构与制造业布局的长期演变趋势。如果进一步拆解结构，会发现出口的增长动力与方向正在发生偏移。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美顺差下降，而对非美世界的顺差飙升。在高关税、技术限制以及美国消费者需求减弱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美出口持续走弱，个别月份的同比跌幅超过20%甚至30%，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构性影响仍在持续发酵。但与此同时，对东盟、非洲、拉美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却大幅增长，形成了与美国市场完全不同的走势。尤其是汽车、电机、电池、光伏设备等新三样，在全球的市占率不仅没有因为地缘政治摩擦而削弱，反而在许多地区加速提升，体现出产业链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扩散。进口端的表现则与出口形成鲜明对照。2025年，大宗商品进口依旧乏力，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品类受到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压制，需求难以恢复。即便国际大宗价格出现波动，中国企业的补库意愿仍然偏弱。与此同时，消费品进口持续疲软，普通居民的收入预期、就业稳定性以及未来信心都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导致中高端消费品的进口量始终无法回升。进口端的结构性塌陷使外贸顺差的扩大不仅来自出口增长，也来自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的持续收缩。 更深层的结构变化体现在出口正在成为工厂世界化、对冲市场本土化失败的手段。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正在加深，而国内市场无法吸收的产能正在被重新推向海外。从手机、家电、电脑等成熟行业，到汽车、船舶、工程机械，再到近年来快速扩张的新能源三大件，中国企业不再仅仅依赖国内需求的周期性波动，而是以更强的产业链、韧性和规模能力向全球释放供给。欧洲央行的研究指出，对欧出口的强劲表现并不是因为贸易转移效应在持续扩大，而是由于中国内需疲软，企业不得不将内销产能以出口形式消化。这种模式的背后是制造业在全球成本曲线上的位置不断下沉，也反映出企业在弱内需时代所采取的策略性选择。从最终结果来看，2025年的中国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面向全球的集中出货，贸易顺差刷新历史记录，出口增速持续超预期，全球制造业份额进一步增加，多个行业的定价能力稳固甚至提升，中国企业在许多领域掌握的产能定价权开始对全球竞争格局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所有这些表面的亮点指标都依赖于一个共同且残酷的隐性前提，国内需求必须持续疲弱，国内市场必须不断让路给外贸，企业才能通过全球市场来对冲内部的结构性萎缩。用双速增长这个概念可以精准刻画过去几年的中国经济运行方式，一条轨道是依旧强劲的出口与制造业，另一条轨道则是持续偏弱的消费与房地产，两条曲线在同一张经济图景中向不同方向散开，形成鲜明而长期的结构分化。2025年的历史性顺差并没有改变这种结构，反而将其推向了一个更极端、更不对称的形态。在外向型部门中，出口制造业与部分高端产业链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在全球通胀时代和供应链去风险叙事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制造业凭借成本优势与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依旧在全球竞争中呈现强大的性价比。汽车、船舶、工程机械、电动车、电池、光伏组件、通信设备、半导体设备等多个领域的出口增速明显高于总体水平。这意味着世界工厂的标签不仅没有因地缘摩擦而削弱，反而在技术迭代中进一步被固化。2025年的外需表现甚至带有一种主动吸附效应，全球产业链越分散，中国制造业反而越显示出稳定供给与规模优势。与此同步的是内需的进一步走弱。2025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9%， 远低于疫情前 8% 至 10% 的常态水平。同月工业增加值只有 4.9%， 反映出制造端虽然忙于出口，但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动力并不强。房地产则长期处于量价齐跌的深度调整中。居民购房意愿疲弱，开发商现金流紧绷，家装、家电、家具、建材等链条无法恢复元气。房地产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回落，更是中长期预期的萎缩，透支了居民加杠杆的意愿，也削弱了与其相关的多层级消费。在价格层面，结构性通缩的阴影仍未消散， CPI 反复在零轴上下徘徊， PPI 连续多月为负，说明终端需求不足，企业议价能力偏弱。2025年10月 CPI 虽微升至 0.2%， 但 PPI 仍徘徊在负 2.1% 的区间，这种 CPI 弱 PPI 更弱的格局本质上是内需不足的直接体现。制造业在外贸中很强，但在国内市场却无法提升售价，只能在低利润率甚至负利润空间中维持产能。外强内弱的双轨结构之所以会不断自我强化，是因为它内部形成了一套闭环机制。在既定 GDP 增速目标下，强劲的外需降低了刺激内需的紧迫性，偏弱的内需压低了通胀并拖累人民币汇率。通常意义上的弱通胀与偏弱的人民币则进一步提升了出口的全球竞争力，使制造业更倾向于向外走而非向内找市场，循环往复，最终固化出一种结构，出口越强内需越弱，内需越弱出口越强。这意味着政策的选择空间被压缩成一种内外不对称的状态。一方面，你不需要真正去救内需， 因为依靠外贸和制造业外溢能力，也能大致凑出 5% 左右的增长。另一方面，你也不敢真的去救内需，因为真正的内需刺激必须触及深水区，包括向居民让利、向地方旧债动刀、向房地产泡沫摊牌，而每一项都意味着政治与财政成本的叠加，结果就是一种被动的路径依赖。政策层面选择把问题拖到未来，但这些时间最终被出口和顺差填满，而不是被用在结构调整与收入再分配上。2025年创纪录的顺差只是把这一选择推向了新的极限，使整个经济体被进一步拖向一个更偏出口、更压抑内需的均衡点，一个越来越依赖外部需求维持表面增速，却难以靠内部动力支撑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拐点。要理解今天内外剪刀差的尴尬，就必须回到国内大循环、双循环话语刚提出的那个时间节点。大约在2020年前后，中国同时遭遇数股巨大的内外部压力，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持续升级，关税壁垒、出口管制与卡脖子清单不断加码，疫情席卷全球，使跨国供应链出现前所未有的中断，原材料运输、国际物流与海外生产体系频繁熄火，外部需求阶段性萎缩，逆全球化情绪在欧美迅速扩散，跨国企业加速讨论供应链区域化与去中国化。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周期触顶，土地财政承压，地方债务风险逐渐暴露。在这样多重冲击叠加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其原始构想而言，它确实具有一定内在一致性，甚至可以视为在巨变时代对中国增长模式的一次深度再设计。其第一层目标是把经济增长的重心从长期依赖出口与投资拉动，转向以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结构性转型。具体做法包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保体系，优化城市化质量，通过提升可支配收入与安全感，让消费承担起第一拉动力的角色，同时推动服务业开放与现代化，使第三产业真正成为支撑增长的基础。第二层目标是提升技术安全与关键产业链自主可控程度。在习近平的设想中，国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而是要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建立可控的供应链体系，以减少被外部制裁与技术封锁所限制的风险。这一点在中美科技冲突加剧之际显得尤为迫切。第三层目标则涉及对外开放格局的重构。所谓双循环，是在做大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通过高水平制度性开放，争取更强的国际谈判能力，形成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利用，使中国在全球经济链条中拥有更灵活的回旋空间。如果这一套战略顺利落地，那么2025年的中国经济图景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外贸增速不必过分惊艳，但保持稳定与可持续的扩张，内需特别是消费，服务业成为真正的经济主引擎，房地产权重下降，却被高质量的制造业升级、科技创新、公共服务投资所替代，居民收入增速优于 GDP， 消费增速优于投资，城市化质量提升带来结构性红利，民营经济活力全面回升。然而现实呈现出的景象却与此截然相反，出口再创新高，顺差屡破纪录，表现得像一个以外贸驱动的高速外向型经济体，居民消费却长期疲软，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行，预期普遍走弱，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科技投入确实增加了，但大量资金集中在国企与国家队，民营部门在融资、政策预期和市场环境上的信心反而持续受挫。政策层面强调内循环，但资源配置结构却越来越向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倾斜，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向性需求和重资产部门来兜底。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目标尚未实现，而更像是一种系统性的战略偏航。方向被提出了，逻辑是自洽的，但实际执行却走向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内需没有被真正托起，消费没有成为增长主轴，居民收入没有实现足够改善， 而外需却因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变化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越走越强，使外向型增长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最终形成今天这种内弱外强的结构性剪刀差，成为理解2025年宏观经济最关键也最复杂的背景线索之一。如果要严肃地说内循环破产，就不能停留在情绪宣泄层面，而必须回答两个硬问题：经济结构到底被什么力量锁住了？这些锁死的机制是短期通过政策微调就能化解的，还是已经演变为中长期的制度性掣肘？要看清这一点，可以从居民部门、政府与国企部门、民营部门与资本预期三个层面一层层拆开来审视。首先是居民部门，也就是本应成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核心支撑的家庭消费端。过去十多年，高房价与高杠杆几乎把一二线城市的大量中青年家庭锁死在房贷上。对很多人而言，人生的现金流在买房那一刻就被写成了长期偿债合同。房价快速下跌时，账面资产缩水，净资产恶化，心理上会本能收缩支出，房价不跌甚至小涨，按揭还款额度却像一块始终压在胸口的石头，把未来几十年的可支配收入固定划走一大块。无论房价涨跌如何变化，家庭的消费空间都被锁在那套房产以及与之配套的长期债务上。在此基础上，社保与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平衡又进一步放大了居民的防御性动机。城乡、地区、户籍之间在教育资源、医疗保障、养老体系上的差距巨大，同一个国家，不同地理和身份标签对未来的安全感完全不同。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居民更倾向于把钱留在手里，靠储蓄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而不是放心地做长期消费规划。疫情三年之后，工作不稳、收入不可预测的集体记忆并未消散，很多家庭的策略变成了赶紧还债，先把杠杆降下来，多存一点流动性，而不是增加大额消费或承担新的长周期负担。结果就是，在政策话语中本应成为内循环主体的家庭部门，在现实中却被挤压成一个以防守为主的单元。消费不是不想扩，而是没有底气扩；不是不知道消费对经济重要，而是无法在高房价、不完整福利和收入不确定性叠加的环境下放心掏钱。国际机构反复指出，中国经济失衡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居民消费在 GDP 中占比长期偏低，而且近几年还有下滑趋势，这并非因为居民不爱消费，而是结构性约束在持续累积。第二个层面是政府与国企部门，也就是掌握资源配置、权力却同时承受沉重财政压力的一端。要做真正意义上的内循环，就意味着必须把更多资金从基建、重工业和房地产这些传统投资领域里抽出来，转向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也意味着在收入分配上要比较明显的向居民端倾斜，让更多的钱进老百姓口袋，不再只是口号。但现实是，地方政府背负的巨额隐性债务早已压在账本上，卖地基建、再融资的传统土地财政模式在房地产下行中被硬生生截断，地方财力不仅没有宽裕，反而越来越拮据。在这种状况下，地方自然更倾向于去搞看得见的投资项目，争取能形成税源的大制造、大项目，而不是推进那些短期内只增加财政支出，却难以立刻转化为可观税收的福利改革。与此同时，国企在能源、通讯、金融、交通、资源等关键领域的垄断格局依旧牢固，利润上缴在账面上，确实对财政形成了一定支撑。但这也挤占了对民营部门放权让利的空间。当 GDP 增长目标仍被视作必须完成的硬约束时，最容易操作、成本也最可控的路径，永远是加码基建、鼓励制造业扩产、维持高水平出口，而不是在短期内可能拉低增速又会触碰既得利益的深层改革。从操作逻辑上看，内循环被转移成了加大对大国企、大基建、大制造的投入，而不是让更多资源真实落到居民身上，这使得原本应该强化内需的政策方向在执行中被硬生生扭成了另一种形态。第三个层面是民营部门与资本预期，也就是内循环中最具活力但近年态度最具保守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一批愿意冒险、敢于创新、敢下长期投资决策的企业家群体，国内大循环在结构上就始终缺一条腿。过去几年，教培整顿、平台经济反垄断、房地产、三道红线、金融反腐等一系列监管组合拳，从宏观上看，是在纠偏上一轮过度金融化与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也确实修正了一些极端畸形的商业模式，但在微观层面，他们也显著抑制了民营资本的风险偏好。很多中小企业思考的已不是如何扩张，而是要不要继续撑下去。很多原本打算加杠杆扩产升级的民营企业，不是算收益率，而是在估算万一政策再变该如何抽身。对不少企业来说，税费负担与合规成本并没有明显下降，金融资源在形式上市场化配置，但在实质上仍然更倾向于流向国企大项目和各种重点工程。在对未来监管边界与政策尺度缺乏稳定预期的环境中，企业最理性的选择往往不是加码投资，而是收缩战线，持币观望。这直接削弱了内循环的另一个关键驱动项，私人投资。当民营部门普遍从全面动员转向审慎观望，原本可以由市场主体自发完成的结构升级就会陷入停滞。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居民被房贷和不安全感压着，地方政府被债务和硬性增速指标压着，民营企业被不确定的预期压着，要靠一纸文件、几句口号就把国内大循环真正发动起来，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这些力量一层压一层，把经济结构锁在一个外需更强、内需更弱、政府更偏爱重投资与重出口的均衡点上，不是简单靠短期刺激就能轻易扭转的。当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到2025年的外贸记录，会发现它与内循环的失灵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多家国际机构在今年的报告中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类似的判断。中国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偏出口，越来越少，消费顺差的历史性飙升，背后是内需长期不振。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持续收缩的现实，内需不足，首先体现在企业在国内卖不动货。库存压力一旦积累，企业就只能在两个方向中做选择，要么降价促销，压低利润，用价格战去撬动有限的需求，要么干脆压缩对国内市场的预期，把更多产品直接转向海外，希望在更大的市场空间里摊薄固定成本。这一轮周期里，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后者。当企业在国内降价销售，或者干脆放弃提价时，直接结果就是价格体系被压低。终端需求疲弱与价格下行叠加，使得 PPI、CPI 长期在低位徘徊，既反映了企业议价能力不足，也传递出一种广义通缩压力的信号。表面上看，低通胀似乎给货币政策留下了操作空间，但在现实中，这更多是需求不振的症状，而不是良性稳定的价格环境。在通缩压力与疲弱内需的双重背景下，货币政策很难不保持相对宽松，利率很难大幅上行，只能维持在偏低水平，以避免债务链条断裂。这种低利率环境在理论上本可以为居民消费与民间投资提供支撑，但在收入预期和制度预期偏弱的现实里，最终受益最大的往往是那些有能力获取信贷、能把钱迅速转化为产能和出口的企业，尤其是处在政策支持重点方向上的制造业部门。于是，资本在低利率加弱内需的组合下，自然向出口导向、政策扶持力度大的行业集中，制造业加快扩产，借助规模效应压缩单位成本，再通过低价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出口更强，顺差更大，产业在外向型结构上的依赖程度也随之提高。庞大的顺差规模反过来又被视为竞争力证明，被解读为产业政策成功的背书，形成一种既然外贸这么能打，就继续加码产能和出口的路径惯性。在这个闭环之中，内需从未被真正当作发动机来培育，而更像一块可以被反复压缩的缓冲垫。居民消费、服务业发展、公共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吸收改革的不确定性成本，为出口部门提供低成本要素与价格环境。欧洲央行的研究就明确指出，与其说是关税与地缘政治推动了中国对欧出口的上涨，不如说是国内销售疲软，企业将本可以在国内消化的一部分产能被迫转向外部市场。 若内削才是解释强出口的那块缺失拼图。如果把视角进一步拉近到具体行业层面，这种内外剪刀差的结构会呈现得更加具体与刺眼。以钢铁为例，2025年前11个月，中国钢材出口同比增长约 6.7%， 全年有可能突破 1.17 亿吨，再次刷新历史记录。而在国内，房地产投资长期低迷，基建项目边际效应递减，使得对钢材的需求始终提不起劲，内需不振，导致国内钢价疲软，大量钢厂为了维持高炉不冷，现金流不断，只能以较低价格向海外倾销，用外需去填内需的窟窿。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化工、塑料、机械设备乃至部分汽车产业中。国内市场萎靡，终端价格下行，产能利用率难以维持在健康水平，企业要么减产裁员，要么寻找新的出路。而在现实操作中，最可行的出路往往并不是升级产品结构，主动砍掉落后产能，而是将现有产能尽可能转向国际市场，以更低价格、更高折扣来换市场份额。产能过剩因此外溢为低价出口和顺差飙升，顺差飙升则在他国视角中被解读为产能输出和倾销威胁，引发一轮又一轮的关税壁垒与政治摩擦。新能源的新三样电动车、电池、光伏则是这一机制的放大版。在国内补贴退坡、购车信心不足、地方财政紧张，叠加充电基础设施和使用成本等现实顾虑，使得需求增速明显放缓。厂商在内销市场难以复制此前那种政策加补贴加情绪的爆发式增长逻辑，只能通过价格战和促销活动勉强维持规模。而在海外市场，由于规模效应和供应链优势，中国企业在多个细分领域形成压倒性的成本优势，凭借更低价格迅速占据大量市场空间。结果是一部分在中国自身循环不起来的产能，以更激进、更具攻击性的方式被推向全球，在欧美乃至其他新兴经济体那里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不再只是简单的市场竞争问题，而迅速被政治化、战略化，转化为更严厉的反倾销调查、额外关税、国别限制，甚至被纳入地缘博弈的议程。从宏观视角看，这构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结构。中国正在用一轮又一轮外循环的异常繁荣掩盖内循环的长期停滞。表面上看是出口强劲、顺差创纪录，制造业全球份额继续上升，但在另一面是居民消费不振、服务业恢复乏力、房地产长期调整、民间投资意愿低迷，内外剪刀差越拉越大，外部世界对这种结构性不平衡的耐受度就会越低，最终在贸易战、关税墙和地缘政治对抗中被迫把这本账一条一条摊开来算。回到政策话语本身，国内大循环和内外双循环从来不是要放弃出口，也不是要主动收缩全球市场份额，他们的初衷是通过做大内部市场，提升技术自主能力，强化收入结构，从而让中国在全球波动中拥有更稳固的内生引擎。但现实的问题在于，当内需始终起不来，真正涉及收入分配结构与权力格局的改革迟迟不肯落地时，双循环在实践中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内外倒置的悖论结构。口头上说以内需为主，实际上稳增长最依赖的却是出口，是出口在守住 5% 增速红线。口头上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际操作中却是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战略行业里重启大干、快上市的数量扩张，用价格战、补贴战、规模战重演旧日的产能冲锋。口头上说推动产业升级，结果真正扩张最快、政策扶持最密集的行业，恰恰是那些最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贸易摩擦、最直接加剧全球失衡的领域。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的报告中警告称，中国近年来的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与制造业扩产，而居民消费、服务业和民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却在逐年降低，这种高度偏斜的增长模式正在把世界经济重新推向不稳定的失衡状态。双循环原本希望通过重建内需来减少外部依赖，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是用更激进的外循环来掩盖内循环改革的停滞。被真正循环起来的不是消费，不是科技创新，而是产能、顺差与外部摩擦。 如果只看2025年的贸易和增长数字，中国确实像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GDP 增长大约 5%， 货物贸易顺差接近或超过 1.08 万亿美元的记录，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进一步扩大。单看这些指标，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正在推进某种新时代的经济模式，甚至呈现出强劲的外部竞争力。但如果把这份成绩单放回长期再平衡和内外双循环的政策语境里重新审视，得出的就是完全相反的判断。这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升级，而是一场由出口顺差掩盖的长期内需停滞。这不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成功，而是国内循环转不动，只能被迫加码国际循环的揭示。这不是高质量发展的进阶，而是在不敢改革、不愿让利的前提下，用旧式的外需拉动逻辑换来的短期稳定。因此，2025年的外贸积极录是一台结构性故障的经济机器，凭借惯性继续高速运转。一方面向世界压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把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拉起来。外循环越繁荣，反而越凸显内循环的无力，顺差越创纪录，越说明国内需求端有多薄弱。从这个意义上说，2025年中国实际上交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卷子，一张外循环的高分卷和一张内循环的零分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在实践中转化为新发展路径，反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顺差中暴露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断层。它既没有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也没有真正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更没有推动地方财政、土地制度与国企垄断的深层改革。因此，内循环战略的事实破并不是在做情绪化的判断，而是在指出一个简单却冷峻的结构事实。一个无法通过制度改革把财富、资源和风险在政府、国企、民企与居民之间重新分配的体制，从根本上就难以实现以内需为主的再平衡，只能一轮又一轮地回到旧路，在外需的周期性波动与内需的长期疲弱之间被动寻找新的平衡点。2025年的外贸记录就是这条回到老路的最醒目的注脚。